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o sabe
Como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刷白金。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特种兵式旅游。那最近呢，各地有关特种兵式旅游的大学生社会新闻有很多。这种旅游方式主要是由大学生群体发起的，以快速高效、精打细算为核心。他们犹如战场上的特种兵，行动迅捷，在短暂的假期内寻找各种景点打卡。他们的出发可能只是为了一口简单的烧烤，也可能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的好玩。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大学生的青春，或者说在这个年纪会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接着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聊一聊各国年轻人的青葱岁月有何不同。
我非常了解，而且其实您刚刚说的，我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分国籍的。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青春那段时间是我们人类我们人生的或者是最火烈的，最有力的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是想真的是想挑战新的没做过的事情，所以这个时间呢说走就走是最流行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上读本科刚来中国的 那一年，大一还有刚开始大二的那时候呢，我们跟我的大部分的就是从约旦或者其他国家来的一些外国人都就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聊，说我们好久没吃自己的国家的餐了，我们有点想吃了。就是说我自己好久没吃约旦的特色饭，就 Mansaf。别人在踢这个shawarma这个三明治，别人在踢汉堡，别人在踢其他的，结果没人踢自己的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我们突然说想的是，要不咱们去找一个地方能找到这些快餐，或者能找到这些中餐厅。因为我们当时所在的那个城市是这些国际餐厅是比较少的。然后他大家说有，其实有，那我们看看怎么去，发现那个可以坐高铁。在高铁就是到那里去，走吗？走走，我也走，我走。哎，大家走了，立刻把那的护照就到高铁站买票了，就过去了，
就没有准备的概念，就是说走就走，走不走？走，
说走就走，
就是四五个字解决一个问题。
过了十几年，一直没忘记那个时刻，真的。然后呢，我们到了那个城市，吃了一天晚上都没睡觉，一直不断的在吃。你看我尝一尝你的，哎，我那个我没吃，来来，我一直在吃，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坐高铁回来了，很方便。然后我们到现在每次遇到这些朋友们，我们还会聊那个时候，哎，你还记得吗？那天我们说走就走了那个活动吗？
像是经历过战友情，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对吧？
没错。后面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汉语有了一级的提高，我们后面呢叫了更多的中国朋友。那我们外国朋友跟中国朋友混了在一起，然后结果呢发现大家都是同意的，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喜欢做就做的这种活动。
所以应该是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某种青春表现或者生活方式。
对，就是青春表现嘛。其实我二十我们那个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活跃了，大家都想体验，都想做一些回忆，美丽的回忆。其实后面呢我们搞了好几个活动也是说做就做。不止外国人，还有中国的同学们在一起。那时刻那是那个活动我们到现在一直不会忘掉，因为它真的很美。就是突然我觉得是有一个想法，要不咱家去那条湖旁边我做个烧烤，要不要去来我来我坐我骑摩托，我骑电动车，我准备好东西，我去买菜，我要等等呢，立刻这一个小时内大家准备好了走就走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美丽的回忆，我是一辈子不会忘掉。
所以说青春生活，我们偏要找一个所谓的数学语言的话，那就是时间、夜晚、时长，
没错，
不睡觉的时长。三，决策时间短，简简五个字，做不做？好吧，
没错，
对吧？然后可能现在回想起来有些疯狂。
我觉得这个是叫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活跃力。
就是刚才你们两位聊天的时候呢，几次提到大学两个字，其实大学的大是很讲究的，这里这个大呢，就是说你的世界扩大，你的色相扩大，你的人生也在大。那这个大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就是说有个这个你的这个就是人生的三观要培养起来，这就你会变大啊。这个大，大学的大是很有讲究的。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对国家的情怀，国和家结合起来是国家。那这些学生是家是肯定有的，但是国家就是国，相当于是你的家一样。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并不是说他吃不吃得到多正宗的汤包啊什么的，关键是他这样从你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是经过很多的这个社区啊、山区啊、路啊、农村啊、什么城市啊什么的，他会亲眼看到这些地方的变化，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就我们说的，我们现在很讲究爱国教育，对吧？那其实任何一个教育，你在教室里面教他，这个还不够这个直接的，你自己直接走，你会亲眼看到，这样你就会更加融入，进到自己的这个，这是中国的历史，就等于你自己的历史，就是你是中国人嘛，对吧？所以你就进入自己的历史，历史在你的跟着你一起走。因为这些学生还有个身份是什么呢？他是社会最伟大革命的接班人。那这也是你会看到一个祖国的一个变化，就是你这个祖国这几天有哪些变化，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哪些改变啊，这也是改变嘛。那这样呢，下一步你会更加喜欢你的祖国，更加爱你的祖国。另外呢，换一个角度，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这个微笑旅游，就是小型的微信旅行啊，
微度假
啊，微度假呀，对吧？
看这一次旅游呢，也是一次成长，对吧？不管是精神方面的，还是生理身体方面的。你看，就像前几年的淄博烧烤，最初也是有几位大学生不经意间的提起，包括现在你看很多的音乐节、马拉松等等活动，几乎所有的这些火爆的活动，或者说网红城市，火起来，几乎都有大学生群体的疯狂打卡这个因素在里边。就是现在我们各地的文旅部门要如何利用网络承接好青春昂扬的大学生群体，我们怎么更好的把这个流量从大学生身上利用起来？
你觉得你刚刚提的很好的案例就是淄博烧烤，现在突然也火起来了。其实我们看看呢背后的故事，也是大学生突然饿了，大半夜饿了，也是找到一个点吃饭而已。就所以说大学生他们呢最活跃气的就是那一段时间，你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是读本科的那时候啊，大家都是很年轻，然后你会叫很多的新朋友，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背景啊都完全不同，很可能你会遇到一个你非常就是他有一些想法你从来没体验过，他体验过一些事情你从来没做过，会让你跟着他去体验新的东西。大学生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团结，大部分的大学生的活动都是好多个人在一起，基本不会见到一两个人在一起，一般都是好多个人，一个课厅啊，一个教室，一个学校啊等等的，一般都是很多人在一起做活动，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一般都是在读大学的那时候才有这样的经验。大学生的其实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最近跑过北京马拉松，北京马拉松的这一次的活动了整个赛事的第三名，全国的第一名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中国的大学生，很年轻，才22岁，活得了跑的2小时09分钟，这个速度啊，这个配速相当于职业的跑步职业的选手，但是他是个大学生，说明什么？在大学生的认识，他们的能力很强大的，只要是他们有机会，他们会发布自己的能力。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你看，我们在中国没有那个西式文化当中那种派对文化，那在这里边，我相信加利布应该是有感受的。中国大学生很少像欧美那种大学生啊，得搞个 party。谁过生日要搞个 party 啊？怎么样？怎么样？总之各种理由都能搞个 party。但我们中国大学生通常来讲，从文化土壤当中也没有这样一种概念，所以我们大学生他是有很多的精力去找这些好玩的事情的。那 如果说这件好玩的事情还稍微有那么一点挑战性，或者很有挑战性，但又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觉得这是可以打卡炫酷的，有些挑战又在我的能力以内的，那为什么不去呢？所以现在各地的文旅部门除了说自己我们这儿有什么旅游资源呐、或者享受资源等等等等的以外，看怎么能稍微的有所谓的一些挑战性，同时又可以把他们这种分享欲也彻底的撩拨起来。那如果一旦偶然性的他们已经起来了，那你除了宠爱他们各种之外，怎么把他们留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但是最难的零到一，我现在对各地的文旅部门要好好思考一下，从传播学、心理学、情绪等等的各种角度来去思考，怎么能够把大学生这种热情、青春的无价、说走就走的这种激情彻底的利用起来。
其实现在各地的这个文旅部啊，是就是说最火的一个部门啊，也是可以说换一个角度最忙的一个部门。
是的，
中国这几年是世界旅游发展的一个重点国家，其实中国一直以来旅游行业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里面有整个州啊，想下雪、沙漠啊、沙滩啊、古建筑啊、高山啊什么的，它都有啊，包括草地啊什么的。那这样的一个国家，说实话，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来推广。就比如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明白我想表达什么，我做个例子，可能大家明白。我们孟加拉国呢，就一张名片。什么呢？我们是河流文化，是孟加拉国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前河之国。我只推广河就 OK 了啊。但是中国这边呢，你说有河有河呀，你说有沙漠有沙漠呀，你说有山区有山区，所以它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那这个时候，各个地方按照各个地方的一些特点来规划。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人群，中国还有除了大学生以外，还有一部分这种退休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同志，老同志们，他们也去旅游的，但是这两体人的需求和关注点就不一样。然后你还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party， 其实中国人也有 party， 中国人的 party 是什么呢？我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国家，他这里国是我们说的 country 的意思，家就是一个 party 的意思，他就是刚才你会发现这里是家。有时候我跟外国人对家的理解就是说，可能是我和我妈妈、我妹妹和我父亲，我们是一家。但是中国人这里这个家，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一家人，我们这一波同学，有时候这几个同学也是类似于一个家啊。那这是一种群体，中国人的这种群体感啊是非常重要的。你就是刚才你说一，中国这里你吸引了一以后，吸引到十是很容易的。那我们是刚才聊天的这个内容过程当中看到当地的这个旅游局啊，后面呢还可以啊，我可以建议啊什么的，就比如说现在如果要关注年轻人，最方便什么呢？中国现在网络很发达，可以说世界上最发达的、最流行的一个这个聊天呐、生活软件是中国这边有。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些小视频，或者是说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就可以推广你这个事情。就大家拍一个50秒或者是40秒的小视频，哪个视频得到最多关注啊？或者是哪10个视频、哪20个视频得到最多关注？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会宣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非常讲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那这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对外国人讲，还有一个是中国人给中国人讲。那中国人给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时候，这些大学生，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生的世界很不一样，他很新鲜，他的关注的角度很独特。那就比如说一个姑娘啊，她可能我前段时间说，她那个什么去了广西，然后呢，其实她讲的很简单的、很普遍的，但是呢，大家好多人都给她点赞，因为她的角度很不一样，她可能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第一次来大城市啊什么的，所以大学生有个很独特的角度。可以利用他这个角度吸引更多的流量，就是一可以变成十，十可以变成百，百可以变成钱，钱可以变成人。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大学生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其实中国啊，我们现在也不奇怪为什么淄博的烧烤突然就火起来了，就是因为大学生。因为中国本来是 政策很照顾税生的身份，特别是大学生的身份。我自己作为一个在中国读过书的人呢，我已经就是收到过这样的照顾，我体验过。我之前我读本科的时候，我还记得连着我坐公交啊，那个学生卡能给我打折的。
嗯，
我每次刷那个公交啊，他那个我照的费用跟其他的老百姓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有学生票的概念。
对，学生票，就是我的价格是给我的打折的。
约旦没有吗？
啊，约旦没有。
哦，
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是个非常大的特点啊。不就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假如，比如说之前呢，我们之前呢出一些餐厅啊，很多的餐厅也是因为你有学生证啊，会直接给你打半折。很多的买衣服店啊等等的，购物店也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活动，就是专门给大学生。这个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政策，是照顾大学生啊。而且我这是大学里面的，这是管理层，他们也意识到学生啊需要自由空间，他们需要发布自己的能力，他们需要组织一些活动啊。而且我们是在中国，我很喜欢中国学生的同学就是组织的一些活动，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西方国家的 party。 我觉得这边的活动啊，不只能学到东西，而且你还是交好朋友，而且还是提高你的知识，基本的知识的能力，非常符合我们那边的文化的背景。我在中国每次大学里面的这些活动啊是什么，我们那边的大学的那个 party 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端午节一起包粽子给你讲故事，或者去我周围的一些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去玩一下，有一些博物馆都是学校给你组织的，而且免费的。春节啊送月饼啊，立冬的时候啊，很多大学生呢坐在这一起包饺子一起吃。这些活动啊我从来不忘记，这是 party， 这是真正的有氧性的 party。我们不止还能交朋友，我们自己也能学到一些东西，能理解了解一些文化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整体呢就是非常照顾大学生。所以这个学生呢，大学生的身份本来是在中国很有优势，非常大的优势。
哎，我在中国呢，一直把年轻人看作是我们的未来，而且大学生他们是即将步入到社会的未来，所以我们是很看重这样一个群体的，包括他们在互联网上的这种活跃度，就很容易呢去带起来一种潮流或者说趋势。而且我突然在想，就是不久前黑神话悟空养山七大同一些地方火了。那说到开封是古都啊，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宋金两朝均在开封定都，开封有八朝古都的美誉。二位都知道《清明上河图》画的也是这座城市，对吧？那开封这座城市，论历史不输西安、南京等古城，论繁华不输杭州、苏州等江南水乡。二位作为外国朋友，是否感觉中国的古都古城太多了，他们都需要这样一个点，哎，爆发一下，爆发起来，通过互联网好，还是大学生这个群体也好，教育部有什么高招没有？
其实就刚才关键是中国这种古城啊古都啊什么太多了。如果说孟加拉国这样的一个小国家，那就刚才你说这个武功啊，这个游戏一个游戏可以把整个国家都可以啊红一片。那中国这边呢，因为国家太大了，历史太悠久了，人也多，所以那你就是要么就不断的有这样的游戏或者这样的东西出来，要么就当地的旅游局啊什么的，它不断的拓展它的业务啊，要么就很难推广，因为你这个版本太大了，就是国家还是
竞争对手也很多，对吧？
对，真的
啊，古都古城太多，
确实也是算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古城古都的特别多，就是能代表这个历史文化的就是很长时间的，所以才那么多。确实他们的之间呢，其实有很有挑战的，因为你怎么吸引更多的人来，因为其实很多的地方而且都是很好的，基本现在都是非常好，服务各个方面的环境呢等等的都非常完美。所以我们每次设计要是旅游的话，我们其实要优于半天，因为都是很好的地方，都是非常好奇，都是很想学习去学习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些地方呢，我可以搞一些，特别是像大学生呢 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打折啊，或者免费了，
嗯，
面票啊，这是面票啊，就是专门对于大学生啊，或者等等的，或者整体的学生啊，这个身份呢，可以是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的，或者给他们送一些礼物啊等等的，鼓励他们来，因为这组人呢，在这社会里面是最关键的一组人，他们要是来的话，后面的后辈啊，前辈们肯定会跟着来，一个家庭可能会跟着一个大学生一起去。摸着一个城市去旅游的，所以我觉得，我建议这些古城古都的一些的城市，我觉得他们可以多搞一些活动，鼓励我们来。我记得我自己，特别是读本科的那时候呢，我大部分去的城市或者古都，就是古城呢，或者博物馆呢、公园等等的，一般都是搞活动的，一般都是对我的身份打半折或者免票啊等等的。他们是我的优先，我想去这些地方。我再去考虑别的，他们怎么吸引我了？就是因为他们都干了这样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想法。
所以扎扎实实做好服务，让每一个大学生成型而来，进行而返，我相信是每座城市都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那至于是怎么鼓励，怎么让大家真能愿意来到我这座城市来去旅行消费，甚至在里边扎根生活等等的，我相信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文旅部门也好，或者相关的机构，要是使出自己的智慧或者想法，来让我们这些大学生真正的高高兴兴的去消费、旅行，甚至生活了。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同志们，下回见。